请听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幸福在前方》，作者童童，演播田洪涛。
徐显达是相格一个部队当兵又一起复员的朋友。相格在周报当摄影记者的时候，把徐显达搞进了报社。后来呢，徐显达升官之后又处处照顾相格。因为这些因素，两家走动的分外频繁。尤其徐显达的夫人去世之后，许佳呢就像相格夫妇的亲生女儿。所以当他们得知许佳喜欢向北的时候，相格夫妇是又喜又忧。喜的是许佳看中了向北，忧的是和徐显达有些门不当户不对，小家小户的，徐显达未必愿意把女儿下嫁。可是呢，徐显达听了这事儿，并没有像相格夫妇想的一样反对，而是非常乐意的投了赞成票。徐显达还在相格夫妇面前显摆，说向北成为他家的女婿之后，不仅会把他调到供电局，还会买一套复式的房子送给他们。相格夫妇受宠若惊，又有些炫耀的给儿子一说。结果呢，向北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拒绝了。在没提亲事之前，许家在向北眼里还有颇多的优点，一提亲事，向北马上想到了人家的种种缺点，什么塌鼻梁啊，什么皮肤黑呀，什么眼睛小啊等等。挑完了毛病，向北就对相格夫妇宣布了两个决定：第一，坚决不娶许佳；第二，自己已经有了女朋友。那时候的向北的确是一个帅哥，他继承了相格夫妇的所有优点，每次带他出去，身后全是欣赏和赞扬。向北因为长得帅，特别讨女孩子的喜欢，在初中的时候就有女孩送礼物讨他开心了。有一段日子，因为养了一个这么帅气又讨人喜欢的儿子，相格夫妇倍感骄傲。每次出去啊，就像展览一样，有人摸他的头，有人亲他的脸，那是喜欢的不得了。因为有了外表所带来的惊喜，向北多少有些自恋的毛病，看人家这个女孩不顺眼，那个女孩也有毛病。高中上完没考大学的主要原因，就是围在向北身边的女孩子太多了，她们给向北写字条，送电影票。有的女生知道向北喜欢吃巧克力，宁可省下下午的饭钱，也得博得向北一笑。大学没考上，向北也不愿意复读，相格夫妇呢就心疼儿子，以为他在社会上混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品得其中的艰苦，自然会回到学校。于是相格夫妇就托关系找门子，把向北安排在了红光饮料厂。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三年。三年之后，相格夫妇望子成龙的心态终于被现实碾得粉碎。这时候向北已经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向北身边的女孩并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司机而有所减少，今天一个明天一个，烦得向格夫妇恨不得马上定一个女人做向北的媳妇儿。这时候许佳出现了，这门亲事让相格夫妇意想不到，之后也看到了希望。他们暗中为儿子以后的幸福生活做着安排。谁知道呢，向北他死活不干。有了女朋友也是好事儿，可是相格夫妇怎么也没想到，带回来的女孩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还有一对饭菜为生的父母。当时相格夫妇就翻脸了，苦口婆心地劝了又劝，向北好像铁了心一样，不仅不妥协，还寻死觅活的。 相格夫妇心一软，向北就把住在胡同里的夏红娶了回来。当然，时隔多年，李杰不得不坦然地承认，当时自己接受夏红也和向南方有很大的关系。他觉得向北结婚，向南方当然得腾房子。谁知道后来出现了那样的事情，向南方离家出走了。向南方走了以后，李杰也曾经再次反对向北和夏红的婚事，但那时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向北和夏红偷偷地领了结婚证，就等着父母点头挑个好日子办事儿了。向北没有接着走进学校，已经让向格夫妇后悔得不行了。向北娶回了胡同女孩夏红，向格夫妇已经不只是后悔，而是像一块酵母一样，随着鸡犬不宁的生活而慢慢的发酵，慢慢的变大。向格夫妇在马路边拉拉扯扯的时候，一辆红色的法拉利停在了马路边。车窗摇下的时候，向格夫妇看到了笑容满面的许佳。一时，向格夫妇就愣住了。许佳穿了一条牛仔印花雪纺拼料的短裙，一件 V 字领的黑色短衫，脚上是一双银色钻石的高跟鞋。棕色的秀发烫成了小波浪，露出了她高贵优雅的脖子。只是她的皮肤仍然像五年前一样黝黑。向格夫妇对许佳的印象还停留在十年前的那个晚上，扎了朝天辫的许佳为了讨得向北的喜欢而像路过一样站在向北必经的路口。向北拒绝许佳之后，向格夫妇觉得很对不起许显达，除去许佳的长相，向北哪一条也配不上人家。在许显达送东西或者打电话来的时候，向格夫妇也会像以前一样，只是心里把这层关系按了又按。许显达再来电话再送东西的时候，向格夫妇心里更像是扎了玻璃碴了。每年过节的时候打个问候的电话，晚一会儿放就觉得电话线会烧了手一样。后来许显达也摸不准向格夫妇的想法，加上诸多的事务缠身，两家的联系呢就慢慢的少了。十年前的许家与现在的许家，那是有着天壤之别呀。向格夫妇看着春风得意的许家，一时可就说不出话来了。许家摘下镶钻的淡黄色太阳镜，冲向格夫妇一笑：“叔叔阿姨，我是许家呀。”
许佳呀，哎呦，你变得让阿姨都认不出来了。哎呦，
李杰抱着香气袭人的许佳，后悔的呀，恨不得让时光倒流。许显达窝在别墅里和工人争吵的时候，许佳呢，带着向格夫妇走了进来。徐显达看着向格夫妇，一时恍如梦境，呆了片刻，马上扑过来：“
哎呦，老哥哥、老嫂子，终于见到你们了。”
说到徐显达和向格的最初关系，还要从50年前说起。50年前，徐显达和向格是某海军的战友。一个在司令部当卫生员，一个当通信员。两个人复员之后，又一起分到了化肥厂。向格呢，业余时间喜欢摄影，感觉好的照片经常被贴在宣传栏里。 徐显达呢，是厂里的宣传员，每次把相格的作品贴在最佳的位置。后来，化肥厂倒闭了，相格就跑到周报当摄影记者。他进了报社之后，也把徐显达搞进来，做了编辑。两个人在一个单位，来来往往的就多了起来。为了和相格有共同的爱好，徐显达还买了一个傻瓜相机，跟着相格学摄影。在贫困山区采访的时候，徐显达在相格的指导下拍了一组照片，其中一张呢，在全国的摄影展上荣获了二等奖。徐显达就借着这个奖，从编辑跃到了编辑部副主任，又从副主任跳到了副主编。徐显达春风得意之时，并没有忘记相格夫妇，两家的关系因为徐显达妻子的去世，因为徐显达的升迁而变得微妙又亲密。徐显达除了拉着退休的相格参加这个奖那个展的评选，还隔三差五的让司机给相格夫妇送这送那，比如水果呀、香烟啊、保健品呢、反正都是人家讨好徐显达，而又被徐显达转手送了人情的东西。每次接受人家东西的时候，相格夫妇的心里都特别的不是味儿。东西收下，心里不仅没感到快乐，还有一种被人恩惠的窝囊。如果不收东西，那也太不给徐显达面子了。用人家的话就是，人家徐显达把相格夫妇当个东西，你扮清高的后果就是不识抬举啊。有很多次，相格夫妇恨自己没有徐显达的运气和本事，也有很多次说服自己不要徐显达的东西，不要和徐显达来往。可是呢，每当徐显达的东西送过来的时候，每当徐显达一口一个老哥哥老嫂子的叫着，相格夫妇原本滋生出来的想法就会不由自主地退却了。如果不是因为许家喜欢上了向北，也许他们的关系还会像小桥流水一样的躺着。可是向北拒绝了许家，拒绝了许家，徐显达不生气，他生气相格夫妇的态度。他起初为了让相格夫妇解脱，伸出手来主动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但随着相格夫妇的频繁沉默，徐显达也就不耐烦了。虽然走到现在相格夫妇功不可没，但是再大的恩情也在送东送西中还得差不多了呀。相格夫妇碰到许家，当然不会把他们在马路边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而是以散步的理由堵住了许家的追问。许家已经不是十年前的许家了。十年前他曾经因为向北拒绝了自己而心灰意冷，别说见到相格夫妇，就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和名字，许家就会自卑，觉得自己长得难看，觉得像被打击了自己。现在呢，许家已经不这么想了，他能有这一天，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向北。这几年来，对于向北的事情，许家道听途说知道了一些，所以见到相格夫妇埋藏在他心中很久的念头像火苗一样燃烧起来。能重新联系到相格夫妇，许家就可以报十年前的一句之仇。许家怕相格夫妇不答应，特地编造了爸爸想念他们的话来。相格夫妇正因为儿媳的事情无处可去，听到徐显达如此想念他们，不妨就跟着车看看徐显达。 许佳呢，先是带着相格夫妇参观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又拉他们到了西山别墅。许佳得意地向相格夫妇表示，这套别墅是他买来送给徐显达的，徐显达以后的双休日就在这里度过。相格夫妇在没有见到西山别墅之前，还对即将到来的相聚而激动万分。许佳比他们想象的有出息，肯定不把向北当盘菜了。他们俩站在豪华的像童话世界一般的别墅里，一种失落从头到脚哗啦啦地窜了上来。看看人家啊，比比自己，人家一个男人拉扯着女儿的艰难生活还过成了这样，自己呢，不缺胳膊不短腿，又带着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却过成了那样。别墅里有四个卫生间，许佳为这些卫生间买了自动冲洗器。关于产品，相格夫妇在电视里见过，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不用纸巾了，按下开关就可以冲洗温干。许佳站在卫生间里为相格夫妇做着演示。后来在意大利自动按摩浴缸前，相格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徐显达马上想到，相格刚分到房子的时候，因为舍不得工钱，自己就买了书，比着葫芦画瓢。画好的房子不仅让相格满意，也得到了很多人，包括徐显达的喜欢。当下许佳也马上想到了相格，他手一拍说，哎呀，向叔叔，您就帮我们指导一下吧，这些工人可懒了，一会儿看不住啊，就偷工减料。明摆着要做一次义工，但是相格夫妇还是有些高兴。别墅的下面还没有完工，上面呢已经装修完毕了。李杰拿着毛巾，像个清洁工一样抹着地板，相格呢就钻进了卫生间，根据他的设想给卫生间添砖加瓦。相格夫妇干活的时候，因为怀了感恩和补偿，所以做得特别的卖力。徐显达呢也很感动，好像曾经停滞的友谊因为劳动而变得意义非凡起来。中午的时候，许佳在海鲜城请了一桌，这一桌全是山珍海味，吃得相格夫妇心花怒放又手足无措。面对燕窝、鲍鱼、鱼翅，许显达妇女吃得轻车熟路，津津有味，而相格夫妇却吃的是生搬硬套，笑话百出。当微黄的木瓜和通明的鱼翅上来，李杰一边吃一边说，耶，这粉丝还挺好吃的。相格的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说实话，他也没吃过鱼翅，但他在菜单上刚刚看过，几百块钱的鱼翅几下子扒到肚子里，让他感觉如鲠在喉。吃完了饭，许佳又请他们到咖啡厅聊天。聊天的内容不外乎别墅和许佳。许显达说起女儿的时候，一脸的幸福和骄傲啊。许佳呢，还从皮包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了一枚戒指。那只周大福的戒指，带着不菲的发票，推到了李杰的身边。李杰很想拒绝呀，可是呢，他还是伸出了手去。在拿到戒指的时候，李杰说，这房子，就让我们帮着盯盯吧。我们俩都退休了，反正
也闲得无聊。
夏红回家的时候，孙秀兰正拎着水桶往青菜上淋水呢。出于对女儿的疼爱，夏长天夫妇对女儿的婚事虽然反对，但结了婚也就认下了向北这个女婿。虽然没多少钱，小夫妻关系还好，尤其是生了向阳之后，孙秀兰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贴补他们。每次回娘家，夏红就像鬼子进村一样，店里的青菜、冰箱里的冻肉、小板凳、破桌子，夏红只要看到了，就会找各种理由把他们据为己有。拿完了想要的东西，夏红就开始掏父母的钱包。他掏钱包的时候，不管多少，都有光明正大非拿不可的理由。以前没有向阳的时候，夏红总是拿着向北说事儿。等到有了儿子向阳，夏红对父母要起钱来，那就更显得理直气壮了。妈，向阳要买一套衣服啊。妈，向阳要交学费。妈，向阳生病了。在夏红如愿以偿地离去的时候，夏长天夫妇就觉得特别的没意思。两个人累死累活赚的钱，基本上全部归了女儿。不过话呢，又说回来了，他们赚钱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女儿吗？虽然现在女儿已经出嫁了，已经属于是人家的人了，可是他们的血缘并没有因为女儿的结婚而断掉啊。等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不都理所当然地归了女儿吗？最重要的是，家里还有一个闲人夏季。夏季打着写作的名誉，搜刮父母好几年了。相比夏红，夏长天夫妇从心里更偏向夏季一些。于是，对于夏红的搜刮，夏长天夫妇已经习惯成自然。假若夏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到家里来搜刮，夏长天夫妇还就有点不适应了。
作者：彤彤，本书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